章，沙上二十九章，马可福音第六章。沙上二十九章，马可福音第六章，题目是跟人蒙羞，舍己跟主满见神荣。我们知道今天二十九章是接二十七章当中合一章啊，是讲的扫罗求问交鬼。二十七章的末了告诉我们，大卫不是投奔亚基王吗？结果亚基王很得意，大卫啊跟着亚基王啊做了亚基王的这个仆人，做了亚基王的仆人。那么今天的圣经呢，就是非利士和以色列这个两军对敌要打仗。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战役，神借着这一次的战役要使扫罗阵亡啊，所以大卫，神爱大卫，神救大卫，免得大卫染上了什么杀扫罗之这个血，所以神救了大卫。不然大卫跟着非利士人打仗，一定就是在战场上要杀自己的人，要杀自己的百姓，而且也是扫罗阵亡。所以神借着环境逼大卫回去，有三个理由。第一，避免与扫罗征战，避免他，因为什么？扫罗或生或死，他要扑倒，他要灭亡，神做工，不要你大卫参与。第二是什么？是因为家眷已经被掳，他还不知道，他这里还是使劲跟着亚基王征战，家眷都已经被掳了，他不是回去以后就是三十章，家眷被掳，他自己都不顾。第三点就是为了准备做王，扫罗阵亡什么意思？你大卫就要做王了，你还跟人，你还得醒悟，所以你不醒悟嘛？上帝说我借着亚基王的首领发怒，逼他醒悟，免得打自己人，打自己人，打神的百姓，使扫罗阵亡，这是神不喜欢的。所以你看看多么危险，一个人走错了道路，自己走错，也带领着所有跟随的人都偏行己路。如果不是神的爱，这个环境兴起风浪来的，大卫将要失败到底了。所以神的爱，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跟人失败，对着那边去，就是跟主得胜。跟主虽然有反对，你看耶稣回到家乡里面，家乡人都不赞成他，反对他。你跟主虽然可能有凌辱，有技巧，有反对，但是你跟主一定得胜，你跟主见神迹奇事，是门徒跟着主，主也训练他们出去的工作打仗，主赐权柄，看见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到底跟谁？两边相对，一面是跟世界的王，亚基王代表世界的王，我们是跟世界的王，你还是跟着这一个天国的王？你要跟着主走，虽然有艰难，你要跟着主就蒙恩典。所以求主怜悯啊，让我们真的不要跟错。所以基本上是大卫和门徒相对，大卫有的时候也可跟耶稣相对。所以我们是跟人与跟主。所以今天的圣经真是看见神对大卫是永远不改变的爱，所以教训我们不要跟人，要跟主，不要受人的称赞，要讨主的喜悦，那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一生就是讨神的喜悦，讨主的喜悦，虽然头放在盘子里面，他为真理坚持到底。大卫今天失败在哪里？得人的称赞，讨人的喜欢，所以两边相对告诉我们，保罗怎么说？我们今天是得人的心还是得神的心？如果我们今天得人的心，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一天讨人喜欢。亚基王也代表我们里面的老我，我们常常跟着就是老我走，跟着世界走，讨人喜欢，人一称赞美滋滋，这个神魂都颠倒，轻飘飘啊，都不知道自己今天你到底你站在什么立场，与神为敌的立场。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得人心，要得主的心，真正做基督的仆人，讨神的喜欢，要跟主到底，必定看见荣耀啊！这就是两边相对的这个中心的意思。为什么跟人？因为大卫二十七章就随己意走错了路，随己意就投奔了人，所以你跟随人，因为你投奔了人啊，你讨人的喜欢。暂时平安，结果后来风浪起来。你跟随主虽然有风浪，但是在主里有真平安，哪怕经过风浪，主在船上， 主在水面上走，主 使我们那个经过风浪还能够站立得住。 后面当然也对施洗约翰在真理上多么坚强，他就不讨人的喜欢，你基督王不对，我也敢指责你。所以我们今天千万不要追求人称赞你，人说你是好人，你是个正直人，你是没有错，好夸夸的夸的，我们就冲昏了头脑。我们今天要得主的心。我们今天分段正好是一节对五节，十一小段，一节对五节，今天一节那么五节。好，现在我们先看前五节，五节对二十五节，五节对二十五节。我们题目就是跟人失败，跟主得胜，这就是第一段的题目。跟人失败，跟主得胜。好，我们先看前五节。菲利士人将他们的军旅聚到雅弗，雅弗就是一个镇，是在苏念和耶斯列之间一个镇。以色列在耶斯列全旁安营，就两军已经很近了，已经大家都在彼此相对，正在安营。那么第一节是接着二十七章的最后一节，大家看一下，二十七章的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说，亚基信了大卫，心里说大卫是等足以色列人憎恶他，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大卫现在是在跟随着亚基王，非得想跟以色列打仗，你大卫应该站在哪边？你大卫应该跟谁？是他却是跟着亚基王，跟着仇敌一个阵营，你站错了队伍了，是不是站错了立场了？你跑到哪里去了？这就是大卫现在你接着二七章，所以我们圣经啊，这个连续要看清楚，是不是？你接上章你就知道这个上下文。大卫在跟着亚基，准备着要打自己的人，是不是就这么危险？第二节，非利士首领各率军队或百或千挨次前进，就可见的仇敌是一切都做好准备啊，一部分的军队一百一千的按着次序都往前进。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着亚基跟在后面，你看这可怜呀！大卫和跟随的人也是一大堆人，起码有上千的人。这么多人呢，跟在雅基的后面，你跟主多么威荣，你大卫曾经是多么威荣，到处战场都是打胜仗，如今你跟在人的后边，可能都没给你编队，也没法让你算什么队，你就跟在后面嘛，想用你就用你，想利用你就利用你一下，不过就是被利用而已，哪个真信任你？所以第三节神就兴起风了，兴起仇敌。菲利士的首领就说了，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呢？你再讨人喜欢，你别忘了你也是希伯来人，对不对？你再迎合人心，你别忘了你是神的儿女。仇敌跟你外邦人跟你总是不一样的，格格不入的。希伯来人做什么呀？亚基就说了，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卫吗？他在我这里有些言语了，哎呀，对我不错呀，很好啊。自从他投降我，直到今日，我未曾见他有过错。所以看见大卫跟人投降，人投降我，我未见他有过错。是啊，亚基看你没有错，世界就是欢迎我们，最好让我们投降。你投降本身在神眼中看见是有错，但是人看你没有错，所以你千万不要满足。人看你没错，我们常常活在人前，这句话什么意思？活在人前，我的本性就是这样，现在总在改变我们，别活在人前，人看你没错，就看你叫背叛了神，你现在准备是跟着人，跟着亚基王，跟着仇敌啊，打自己的人，你还没错，大错特错，还没错，但是亚基王说他没有错呀，可能大卫也美滋滋，哎呀，亚基王说我没错，亚基王说你没错，神不看你有错，是不是？神看你是偏行己路啊，你背乎其道啊。这是第三节、第四节，非信的首领就像亚基发怒，好一个发怒，这个发怒也就是神兴起来的大风大浪，对他说：“你要叫这人回你所安置他的地方去，让他回希格拉去。”这不是神的旨意吗？所以神借着万有来成就他的旨意。你不苏醒，神说我有办法。回去什么意思？大卫不是住喜格拉吗？喜格拉那里已经遭到亚玛利人的掳掠，所有家眷连军属同工的家眷全部都被掳，你这里还好好的在跟人。 个苟且偷生还在那跟人，所以怎么不心情疯了？放了，叫他回去，不可以叫他从我们出来，恐怕他在镇上反为我们的敌人。你怎么跟他，他也拿你当敌人。你看见没有？他拿你当敌人，他用什么与他主人复合呢？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这就是菲利士首领的话。因为亚基对他好，那么大卫，你对我好，我就永远在这里了。所以有些人就是这样，如果上司对他好，环境对他好，他永远不想出来。只有身心环境反对你，那么你不出来也得出来了，就是这样。是的，接近五节，从前以色列的妇女跳舞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说的不是这个大卫吗？所以连仇敌都认识他，大卫自己都糊涂了。你杀死万万，是因为神和你同在，因为神的灵降在你身上，因为你身上有神的膏油，所以你能杀死万万。你这样的一个尊荣的地位、身份、使命，你忘记了，你去跟人。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大卫吧，啊，这个是杀死万万的那一位呀。所以菲利士首领就提醒亚吉，你别忘了，这个人不是一个一般的人，这个人是能起到作用的人，这个人是曾经了不起的人，你把他放在这个里面，对我们是一个什么呀？是个暗中的敌人。对我们是一个什么？是害我们的，所以这是非利士人手里，这不是出乎神吗？这前五节对他这边大家看，对他这边我们要到二十五节，我们就是一节对五节，所以我们五节五节看。这前五节我们看到什么？就是耶稣他带着门徒，门徒跟着耶稣，门徒跟着耶稣，并不见得处处都受人欢迎。这第一段就告诉你，门徒跟着耶稣并不受欢迎。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遭到家乡人的反对，那你也要跟，你跟着主，主受羞辱，我受羞辱，你在基督的凌辱中有份，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看，这边是主遭到家乡人的反对，你看一下，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家乡，门徒也跟踪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听见，就稀奇，这个稀奇不是说谦卑的领受，而是说什么呢？这个人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是什么智慧呢？他手里所做的是何等异能呢？这不就是那木匠吗？所以耶稣是木匠啊！你别以为耶稣不仅是木匠的儿子，他本身也是个木匠。耶稣很有技术，没有技能能养这么多的弟弟妹妹。是，你看后来都不提约瑟了，可能约瑟早死了，能够奉养母亲。前三十年，耶稣在家乡，在自己的家里面。这不就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耶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就是说这些人呢，最主的道也稀奇，也觉得有异能，但是一看他不过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个人，普普通通的一个木匠，也没什么了不起。他的弟弟妹妹也都在我们中间，他的妈妈叫玛利亚，我们都知道，有什么稀罕呢？就是凭外貌来看耶稣，对主是什么态度？凭外貌认基督，是不信，是藐视，是轻看，所以这样的人听了教训白听，不蒙恩典。另外也给我们看到，作为耶稣的门徒，那你跟着耶稣，耶稣受羞辱受反对，你也要这样甘心乐意。虽然受人间的反对，但是你跟主，这是荣耀啊，这是荣耀啊。所以耶稣就说了一句话，我们还没念完呢，第四节，第三节末了，他的妹妹们不是也在我们这里吗？有什么稀罕呢？普普通通人就喜欢最好一个高贵的人，一个了不起的伟人，真的是弥赛亚。所以耶稣本乡的人是反对他，瞧不起他，不接纳他，所以底下就他们就厌弃他。这就是门徒跟随耶稣被人厌弃，耶稣被厌弃，咱们门徒也被人厌弃了。你跟了半天，你跟了这么一位主，但是你应该甘心跟。我们不要以为我跟随主一定是轰轰烈烈人人欢迎，你看看这一开头，这个第一段里就告诉你跟主要受到反对。耶稣就说了一句话，第四节，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各处被人尊敬，本地人不被尊敬。像耶利米也是这样，耶利米本族人本乡是什么？亚拿图人，亚拿图还是个利未城呢，但是亚拿图人反对耶利米，要杀他，害他，要设诡计陷害他，谋害他。所以先知在本地人，耶稣也就引用这些意思，先知在本地啊不受欢迎， 没有本地以外没有不被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要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这什么意思？不信就见不到异能，小信有点小异能，不信就你没有异能，看不见恩典，看不见神迹，说明他们是不信，是厌弃主。两边相对啊，一节到五节，这边是主遭家乡人反对，那边呢，那边第一节开始就是告诉我们大卫受到雅吉的赞赏，就是二十七章的最后一节，大卫此刻是一个什么处境啊？雅吉说你永远是我的仆人吧，好欣赏他，因为雅吉心里讲话，他还为我打什么犹大南方的人，为我打以色列，其实大卫并没有真的打以色列，我们都知道在二十七章是不是？所以主耶稣是遭他家乡人的反对，今天你大卫呢倒受到了世界的王对你这么赞赏，所以两边相对到底跟谁？所以一开头一方面大卫可以跟主对，一方面大卫可以门徒对，大卫是跟雅吉王，跟敌害己害民，你跟着仇敌啊，害了自己也害了百姓，因为现在非利士以色列要打仗了嘛，如果大卫真的一直跟下去，那不是又害己又害民，对他见了跟主传道救人，所以耶稣在哪里门徒在哪里，你跟着主传道救人，一面是你跟从雅吉暂时平安，那现在还没有事呢，一节二节三节的二节都没有事情，一节没有事情，是吧？那你跟从雅吉暂时平安，对他这边来就跟主跟耶稣被人厌弃，被人厌弃，这边是厌弃什么呀？实际也就是厌弃耶稣的教训，因为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听了好像这个道理也不错，但是呢没有真的接受，为什么厌弃主？我们什么叫厌弃主？就是厌弃主的话，厌弃主的教训，那对着那面就对大卫，大卫为什么偏行己路，投奔了雅吉？大家想什么原因？轻忽了先知的提醒，是不是？加德曾经提醒过他，他轻忽了。我们什么叫轻忽了主的教训，先知的提醒，你就要走错路，你就跟不上主了。这边呢，耶稣家乡的人是厌弃耶稣的教训，对主的话的态度。这边是凭外貌认基督，这不就是那个木匠吗？有什么有什么意思啊？我们都知道他也是一个木匠，普普通通的人，就是说根本不信耶稣是基督，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救主，真的给他们带来生命，不接纳。凭外貌认基督，对着那位大卫为什么失败？为什么今天做了雅吉的仆人？什么原因啊？就是凭眼见看环境，我们人都是这样，没有信心呢、啊。凭眼见看环境，这不是凭外貌认基督，所以都不能蒙恩典。这边是不信厌弃主，所以耶稣就只能行几个神迹而已，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因为你不信嘛，所以耶稣就不能再行什么神迹，所以耶稣行的神迹的多少，许多人蒙恩的多少，在于这个人对主的态度，信还是不信。所以对着那位是大卫胆怯背离了神，因为胆怯，因为 逃避扫罗嘛，心里说话，就是二七章胆怯，你背离了神，这边是不信就厌弃了主，不信厌弃主，那边是胆怯，你就背离了神，这就是一到五节。我们接着看六到十，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一方面耶稣非常难过，诧异怎么就不信呢？第二点，耶稣就继续往前面去传道，也没你不信我就灰心了，耶稣有没有灰心？没有，耶稣是继续做工，任凭你不信，耶稣继续做工。对他那边就是那边的第二节，大卫仍未醒悟，还继续跟敌，连仇敌都问了，这希伯来人是什么人呢、啊？非利士人首领、他还跟着，还跟着第二节那边就是还跟着雅吉，在雅吉的后边准备出征，或百或千，人家往前走，他跟在后面，那说明大卫仍未醒悟，继续跟敌，继续跟着仇敌。那这边呢，我们知道大卫也可以跟耶稣对啊，大卫可以跟门徒对，大卫可以跟耶稣对，我们对主是什么态度？任凭不信，继续做工，继续前进，耶稣没有因为你们不信我就灰心、还继续做工。所以 大卫可怜呐，跟敌后边，跟在敌的后边，一点荣耀光彩也没有。这个节目呢，跟主受差，你看接的就是第七节，门徒跟着主，大卫跟着雅吉，你到底跟谁？你跟着主，你就受差遣。第七节以后，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口袋，腰带也不要带钱囊，腰带里啊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再穿两件褂子。又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你们无论到何处去，进了人家就住在哪里，直到离开。就住在哪里，当然在别的福音特别说你要把平安带给人，你住在哪里什么意思，你走到哪里你要把平安带到哪里，就到十节为止啊，两边相对，这边是跟主受差，那边是跟敌后边也是准备受差，受雅基的差，雅基在哪里，他跟着雅基的后面，这边是留心遵命做工。耶稣在差遣门徒之间，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讲的最详细，我们说是工人的守则，是马太福音第十章，这里呢讲的不太详细，但是也是告诉你，你怎么受差遣，如心遵命做工，你照主的命令去做工。对他那边就是大卫，没有谨慎听命，所以失败，结果去跟人。这边是耶稣训练门徒，怎么样的来传道救人，训练门徒。对的那边是什么，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那就说明大卫是怎么带领跟随的人，自己失败带领跟随的人也偏行己路。那边是带领军兵的，就是大卫的军兵，大卫跟随的人偏行己路，自己走错也领人走错。这边是耶稣在训练门徒传道救人，你跟着雅吉，你没有权柄，你得听雅吉的，你自己有权柄吗？没有。这个跟主呢蒙赐权柄，两边相对啊，这边你跟着主，主赐权柄，你那个制服乌鬼，你那按手说啊，按病人，病人就比好了，是不是？那就是说你跟着主蒙赐权柄，那么你跟着人你失去权柄，什么权柄尊荣都没有了。这边你随处你都把平安带给人，那边你跟着雅吉，你没有平安，你暂时没有事情，其实你根本没有真的平安。这是前十节，我们再看十一节到十五节，何处人如果不接待你们，所以可见的耶稣早说前面了，你跟随主出去传道，不是人人欢迎你，如果人不接待你，什么意思？不欢迎，不接待，不听你们的，也不爱听你的道，那你怎么办？那你们就离开那个地方，那离开那个地方，而且你把脚上的尘土剁下来，表示什么呀？剁下来的意思表示对他们的一个警告，第一，第二，表示我在你们的罪上没有份。像保罗说，你们中间无论是哪一个人死亡，罪不在我保罗身上，是在以弗，保罗在以弗所长老所说的话，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你们中间无论谁死亡，罪不在我身上，所以把脚上尘土怎么样剁下去，一个意思是对他们的警告，你们再不悔改，一个是我罪中无份，所以耶稣都讲这个话，那这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又流抹了许多的病人，治好了呢。就是说耶稣门徒出去工作很有果效，用神迹奇事证实所见证的道。还有十四、十五两节，我们一块把它看完啊，到十五节为止，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西律王听见了，就是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那这个底下就开始讲西律王了，西律王为什么把耶稣当作是施洗约翰呢？是他良心受责备了，施洗约翰是他亲自，是他把他杀死的，这么有能力，那跟施洗约翰差不多了，施洗约翰很有能力，施洗约翰虽然没有行一个神迹，但是他指着耶稣所说的话句句都应验，所以他说这一定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由他身上出来，别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的一位，弄了半天也没人知道是谁，这不认识主。那我们就到十五节为止，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人不接待，你要准备这个心呐、啊。你出去工作，人不接待，对的那边是被人夸奖。雅基说，自从他到我这里来，他投奔了我，投降了我以后，我未曾见他有错呀。好一个大夸奖！ 那边是被人夸奖，这边是人不接待，所以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两边相对，那边是人前完美，我都没有见他有错，那不是人前完美吗？我们常常是满足于啊，这个怎么样，人前的完美，人说你不错，讲的也不错，会讲没有用啊，是不是？人前的完美，那对他这边什么呀？这边是人家就不接待你，就不听你，你应该追求什么？尊道的完全，尊道完全，你只要遵守主的命令就好了，他欢迎不欢迎不要紧，你一直肯忍受这些，那么你就以后会看见有果效。所以一个是尊道完全，一个是人前完美，我们到底追求什么？一面是人不接待这边，那边是被人夸奖，好一个大夸奖。接下来我们看这边，你传道不受欢迎，对着那边是遭到首领不欢迎，这是神的恩典了。大卫因为神爱他，神借着首领叫他什么不欢迎他，如果没有首领反对，大卫可能一直跟着走了，那就是打自己的人了。所以就是说这边传道不受欢迎，那边是遭到首领的不欢迎，那边是敌前失去见证，这个扫罗，这个大卫啊，是在仇敌面前失去了见证，虽然人都夸奖他，实际他失去了见证。对他这边神迹见证主道，又赶出许多的鬼，又有抹了许多病人，都治好他们，用神迹都见证实了主的道，有见证，那边没有见证。这边呢看见了这个耶稣的名声，同时也可以看到就是施洗约翰，确实是这个在人们心目中，甚至在希律的心目中，施洗约翰可以跟耶稣来比美，这一定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这就是告诉你，你的名声最要紧的是你坚持真理，名声远扬，是啊，人家都知道你主耶稣就是这样坚持真理。施洗约翰也可以对施洗约翰，也可以对主耶稣，最要紧他们都是坚持真理，所以呢名声传扬出来，这个是真正的名声。对着那边你投降仇敌，你受人称赞，这不是真的名声。所以这边施洗约翰为什么被杀，他是什么，这不就是这个希律把他杀死的吗？所以他是一定要他从死里复活，因为施洗约翰是他杀死。施洗约翰为什么被杀？从不妥协，他不妥协，在真理面前不妥协，对着那边就向敌投降，这就是大卫的失败。所以两边相对，就给我们看到大卫的失败，也看到施洗约翰的得胜。一方面看主耶稣也可以跟大卫相对，一方面看到门徒开头跟随主，确实受到反对。那么你跟随人，你受到欢迎，你暂时平安，实际上还得有风浪，这是到十五节，接着还有十六节到二十节。基督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先是天美就给你给我们叙述这一段。”就是说施洗约翰怎么样被砍头的，那就因为希律里面有个希罗底做他的王，希罗底代表希律里面的情欲，所以希律王啊是希律这个希罗底做王，情欲做王。所以这里面下面这一段里可以和大卫相对，希律是情欲做王，希罗底做王，那么大卫是亚基在他里面做王，但是没有用啊，那边首领发怒，这边呢施洗约翰坚持真理，结果情妇发怒，就希罗底发怒，向他怀恨呢。这里就说到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菲利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走约翰锁在监里，因为什么呢？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娶了兄弟的妻子。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马太福音说是不合真理的，你不合真理。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施洗约翰是为了坚持真理而怎么样被怀恨，结果被杀。那么大卫是因为失败遭到什么？遭到首领的怀恨发怒，是神爱他，如果不发怒的话，那么大卫更要失败。所以这个首领发怒，当然他是对以色列人的仇恨，背后的魔鬼对以色列仇恨，所以不要他，要把他赶走。这边是情妇的发怒，所以作为希律王呢，希律也可以和大卫相对。希律是顺情欲杀先知，所以他说 果就把先知杀了。那位是大卫，随即结果就悖逆神，悖逆的神。什么叫杀先知？就不听先知的话，抵挡，就把先知杀掉了。所以我们到底是雅集做王，我还是我们这边是情欲做王，这个都是得罪神了。所以一面是被希罗底怀恨，一面是被首领憎恶，因为大卫无论是神的儿，无论如何是神的受膏者，所以神要救他。所以两边相对啊，那边是什么？那边是雅集对大卫有一定的认识，那暂时也没用，雅集能救你吗？雅集也不能救你。对着这边希律对约翰有一定的认识，在最后呢还是把约翰杀了。你看这里几句话就可以见证明第二十节，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希律的罪是够严重的。你明明知道约翰是什么人，圣人是义人，我们里面什么都有，希律底对主的话对先知的态度就是犹豫不定。什么叫犹豫不定啊？三心两意啊，两面派，结果最后还是不听，还是把先知杀掉，犹豫不定。对着那边呢，首领呢对大卫怀疑，这也神做的，怀疑大卫啊，最终呢就要把他赶走。这边呢虽然听耶稣这个约翰讲道这个希律，但最后呢还是杀了约翰。这就再看21节到25节啊，于谦这就讲施洗约翰是怎么被砍头。恰巧希律的生日，希律摆宴席，请了大臣、千夫长和加利利做首领的希律的女儿进来跳舞。希罗底的女儿也就是希律的女儿了，是希律和同心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他启示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国力干我也必给你。这也显示他自己的这个威容，你看我孙子三岁啊，我这个女儿太讨我喜欢了。其实这个女儿代表什么？我说就是代表希律本身，又讨所有的大臣喜欢。后来不是吗？因为所有当着所有的群众，所以这些个他当着同席的人，所以他就不肯推辞，最后还是把施洗约翰杀掉嘛。又是什么呢？又是听从母亲，就是听从希罗底。实际这个女儿就是代表希律里面的那个人，那个本性。他就出去对母亲说了，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两边相对啊，我们可在这一段里就可见的这一个情欲做王啊，是多了多不得了，到一个地步就是要约翰的头。所以我们里面老我做王之中，就是反对神的仆人，反对神的话，抵挡神的仆人，反感拜亲，反感的也把他杀掉。这就是希律，希律这个女儿也代表希律，又是使得所有的大臣都高兴啊！当着大臣要说这么大话，国力万我都给你，那当然了，要施洗约翰头我不能不给你了，国力万我都给你嘛，是吧？这么样的这个高兴得意啊！另外呢，还得听希罗底的话，讨什么呀？随从情欲嘛，这就是希律，希律的时代。这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一面呢也可以对施洗约翰啊，对施洗约翰这个21节啊开始啊到25节，21节到25节，那面呢就是腓力士的首领就提到，这个人这个大卫不就是那个杀死万万的那一位吗？这句话也就提醒大卫了，你别忘了当时你被圣灵大大感动的说，你那个杀死强敌。这里身万万你都能上去，那对他这边来呢，你被圣灵感动你能杀死强敌，这边你希律王，你里面随从情欲就杀死先知，杀死先知就是你到底听谁的？你顺从圣灵你杀死强敌，把哥利亚都杀死，你顺从情欲最终你杀死谁呀？杀死先知。还有也是两种宴席，这里说希律不是对这个宴席吗？他不是大摆宴席吗？他生日来到大摆宴席，这个宴席代表属世的宴席。如果你享受属世的宴席，你一定是反对先知，最后杀害先知。因为就在这个宴席上拿出一个盘子来，端一个盘子，盘子上是什么呀？约翰的头。属世的宴席简直要把约翰头都吃掉， 对着那边就是神曾经用的大卫在仇敌面前给大卫摆宴席，杀了敌仇，那边是敌前摆宴。大卫为什么杀头啊？杀这个哥利亚的头？大卫的诗篇里不是说你在仇敌面前为我什么呀？摆设宴席。所以说你靠主得胜，你就能够杀掉仇敌的头，你要享受主给你的宴席，你天天有丰盛的宴席，有主的话在里面啊，在仇敌面前神都给你摆宴席，你能杀掉仇敌的头。现在如果你像希律一样啊，我们唱的也像希律，三心二意，犹豫不定，两面三刀，一会儿讨这个喜欢，一会儿讨那个喜欢，最后呢是约翰。所以一面是大卫曾经是杀手万万，对着这面就是施血汗，忠心至死。你杀手万万你也不要满足，只不过一时你杀手万万，对着这面我们也像施血汗，忠心至死，头都放在盘子里。一面是曾经杀敌人的头，大卫啊，曾经杀敌人的头，对着这面大这个施血汗是什么？忠心被砍头，施血汗忠心至死，被砍头。所以两边相对，我们到底谁做王？是情欲做王还是雅基做王？这都是做奴隶，都是不要神的先知的头。一面大卫是保自己的头，保自己的头啊，所以今天才投降才失败。这边是什么呀？这边是血汗，是这边是希律也好，希罗底也好，要先知的头。大卫是过去的得胜，对着这面呢，施洗约翰是始终的得胜啊！求主给我们始终的得胜，而不是仅仅过去的得胜。这就是他二十五节啊，这是第一段，我们现在接着请看第二段。所以第一段重点就是跟人失败，跟主得胜。施洗约翰始终是跟主，他高举耶稣，他心里面是跟着耶稣，所以始终得胜。虽然曾经有一度软弱，但是他始终他在监牢里面坚持神的旨意，坚持真理到底，头都放在盘子里。第二段请看六到十一，那么是二十六到五十六，题目是不受称赞，彻底破碎万人蒙恩。第二段就是五饼二鱼啊，我们要彻底破碎叫万人蒙恩，神也逼这个环节逼大卫破碎回去，那么才能够自己蒙恩，使家眷使同工都蒙恩。我们现在看一下下面一段，从第六节开始到末了。六节，雅基叫大卫来对他说，我只是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你是正直人，你随我军中出入，我看你甚好，只是你投降我到如今，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雅基这里开头还是夸奖一顿，雅基也好像很为难，又很喜欢大卫，为什么大卫对他效劳？这叫廉价劳动力了，你跟我效劳多好啊，我喜欢你，我看你很好甚好，你投奔我没看你过失，只是众首领不喜欢你，这不是神做的吗？众首领不喜欢你非走不可，雅基都没有办法，雅基都留不住你，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大卫你跟人你没有平安，你就回去才有平安，跟人哪有平安呢？暂时保命，没有平安，你现在平平安安回去，免得非人手里不喜欢你。大卫对雅基说，你看看第八节，大卫仍然是在迷惑当中，第八节还在为自己竭力的辩白表白。第八节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自从仆人到你面前直到今日，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使我不去攻击我主我王的仇敌呢？糊涂到极点了。我主王的仇敌是谁？不就是以色列人吗？也攻击扫罗，神保住他，神保护他，避免他去攻击自己的百姓。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呢？是人可能查不出你有什么过，但是你在神面前有过。我们常常满足于人看我，你看我有什么缺点，真是没有。但神看你呢，还自从仆人甘心为奴，做雅基的仆人。雅基就说了，我知道你在我以前是好人，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他再夸奖你还不过是个仇敌夸奖你，不是神夸奖你，把你看作是个神的使者一般，只是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人不可同我们出战，故此你和跟随你的人就是 是你本主的仆人，要明日早晨起来，等到天亮回去吧。给他限制日子了，你不回去也得回去。所以大卫是经过整个一个黑夜灵里的征战，明日早晨就经过黑夜，这个黑夜就代表大卫的失败，经过一个黑夜的考验失败。现在怎么告诉你，明天早晨你要回去，一天亮你就要回去，你回去吧，我也不能留你，我是没有办法。夸嘛夸一顿，你是个好人好人，但是我不要你。于是大卫以后跟随他们早晨起来回往腓力士地区，腓力士人也上耶斯列去了。回往腓力士地就是回到喜格拉，才知道他的家眷和同工的家眷全都被掳，再不回去简直都夺不回来了，多么危险，还不回去呢，这叫逼回去，逼到神旨意中。底下一句腓力士人也上耶斯列去了，什么意思？开始征战，腓力士人开始跟以色列打了。因为以色列在第一节告诉你，以色列就在耶斯列全旁安营，腓力士人已经到了耶斯列了，所以马上就是两军交火了。所以神把大卫救出来，免得他卷在战争当中，你怎么做王？神多么爱大卫，你糊涂神，我把你拉出来，让你回到神旨意当中。回到喜格拉就回到神旨意中，以后从喜格拉就上希伯伦，就做王了。喜格拉就是他漂流的最后一站，是最苦的一站，包裹在悲伤中，以后神救他脱离苦难，他就出来了。所以人经过失败，大卫也没可怕。那对照这边请看26节到30节，26到30，王甚忧愁，这是想希律王啊，两面为难。又因所起的事，又因同姓的人就不肯垂死，因为他喜欢人间的尊荣。我这么多大臣文武大臣当着他们，我说了这么多大话，我起誓啊，我国的一半都肯给我这个女儿，他要个头我都不给他，不行啊。两面为难，最后还是杀掉。为什么？因为心里面是希罗底在他里面做王，情欲做王一定是杀先知啊，忧愁甚忧愁啊。于是就打发一个护卫兵，吩咐把约翰的头拿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现在世界人享受什么？他们的宴席就是害我们，害神的儿女就是他们的享受。一切的阴谋诡计商量开会，他们吃宴席，他的宴席什么？就把约翰的头摆上，所以就把头就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了母亲这个大淫妇，不要别的，就要这个赏赐。什么赏赐？就是先知的头，迫害基督徒就是他们的赏赐，他们就享受，就是情欲的欲望。所以世界上的人呢，情欲发展一个地步就是抵挡神，你看发展到一个狂妄的地步就是抵挡神，不跟走窄路，我就是要走宽路，宽路到最后就反对神，把神的仆人都杀掉。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把他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第三十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所以门徒一回来就成为使徒了，就受差遣成为使徒。我们看这五节圣经两边相对，这边是希律忧愁，为什么忧愁啊？因为里面还是希罗底做王，情欲做王，所以是忧愁。对着那边是雅基为难，雅基为难呢、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还在讨什么？讨这一个首领的喜欢，首领发怒他也不得违背，所以雅基为难也有神的美意。这样一来呢，把大卫逼出来了。大卫是什么呀？只求人前无过。所以雅基的话就说明大卫很满足于这些，人前我查不出你有过来。对着这边就失去害，当求神前无辜，头放在盘子里不要紧，最要紧你是不是有过还是无辜。失去害是神前无辜，所以你不要只求人前的什么无过，人前无过倒容易，外面挑不出你毛病，所以你心里头早就偏心了，里面是个雅基王做王啊。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被敌称赞，谁呀？大卫王被仇敌称赞，说了一番好话，你是好人。那对着这面呢，施洗翰被敌砍头，施洗翰从来不讨人喜欢， 那位是首领不喜悦，对他这面直讨主喜悦。所以我们要效法施洗约翰。另外呢，雅集就说了，你平平安走吧，那就叫做离雅集才有平安。你离开世界，离开雅集，雅集也代表世界的王，离开雅集你才有平安。对着这边大家看，就是三十节，三十节就是使徒们为主工作劳苦，这边你跟主劳苦有平安有赏赐，使徒劳劳碌碌回来了向主报告，你跟着主，你出去外面传道，你劳苦你有真的平安，那么你离开雅集才有平安。那么是随敌出入，这个是跟主传道，千万不要随着敌来出入。雅集不说吗？你随着我出入。这是一段，再看31节到35节，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里去歇一歇，就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去，就能看见他们去，有许多人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所以简直主耶稣没办法休息。这里说连吃饭也没有功夫，忙碌工作到如此地步，但是呢暗暗的往旷野去了，门徒这些人跟着人又跑来了，以至于耶稣呢还是怜悯他们。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啊，就是我们的榜样。看这些人都来了，第34节耶稣出来，就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怜悯他什么意思？就坐下给他们又讲道吧，还得讲，都累也讲，都顾不得吃饭也讲，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开口教训他们，可能说话嗓子都哑了，还要讲还要讲，教训他们，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这门徒是一点没有组织心呐。从这35节你就看出来了，他们进前来说什么？对耶稣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就先到35节，意思说叫他们快走吧。他们根本不体贴神的心，也没有组织心，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这几节，对着那边就是催促回去，催促他回去啊，催谁呀、啊？催大卫，你快回，快走吧！催促他回去。对着这边什么呀？这边都来找主，我们要回去，就是我们要离开雅集。对着这边，你都来找主，大家找主才有什么？才有平安。那边是大卫，一直以来多少日子？一年零四个月。27章告诉我们，一年零四个月为雅集奔忙。那叫做徒然劳碌。对着这边是门徒跟着耶稣，连饭都没工夫吃，你跟主辛苦牺牲蛮有价值的，这个都有价值，将来有赏赐的。那边是一年零四个月跟人，所以现在催你回来还不快回来。这边主怜悯群羊，我想对待呢可以对大卫，大卫是蒙主再次怜悯，是不是？神也怜悯大卫，如果神不怜悯大卫，大卫就要怎么样？就跟着仇敌一直走下去。这里是主怜悯群羊，一面是对门徒。门徒为什么说这句话啊？天晚了，这个是野地，意思让他们快走吧。门徒是不关心群羊，主呢是怜悯群羊，门徒是不关心群羊，对着那边去催大卫走，大卫就不大愿意走。大卫是不顾众眷属，都忘记了，你起个拉黑大批眷属的，这不顾了，我就要跟着你们走走走，就不顾眷属，这边是不顾群羊。好，36节，我们看36到40这一段是什么？就是耶稣那个这个是门徒接着说话，请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边村里去，自己找食物吃。这是门徒的话。但是耶稣怎么回答？我们看这一段，主要看在我们的主耶稣。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吗？”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给他们吃啊。”意思怎么够啊？20两银子也不够给他们吃。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一看。”他们知道了，就说：“有5个饼2条鱼。”这5个饼2条鱼，马太福音说的清楚，是一个童子一天的食物，童子的。这个童子妈妈给他预备的食物，他愿意献上摆上，你肯不肯交出来？如果他不交出来，那人也不能跟他去抢，愿意摆上。 耶稣吩咐他们怎么样，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多么的有秩序，大家坐下表示主多么有信心，就把这五饼二鱼掰开使众人吃饱，两边相对啊，还是这个意思。这边是门徒不关心众人，那边是大卫也不关心这个跟随的人，主关心众人的困苦，这边主关心众人的困苦，对着那边大卫不关心人的疾苦，那边是什么呀，是我查不出你有什么过错，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主查出门徒的私心来，主也查出大卫的过错啊，雅集是查不出过错来，但是呢神是查出大卫的过错，所以我们要常常认识自己有过错，你不要以为我雅集说你好你就真的好，哎，常常我们里面雅集也说话，你看我做的不错，比他好，主查出我们的过错，这边是耶稣也查出来了，所以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还是太自私，只为自己。这个第四十节对内呢是第八节，就是大卫还反驳，大卫竭力为自己争辩，竭力表白自己，你知道对待这边是什么，还不如一个小童子，不肯献上自己，大卫也是这样，不肯破碎，不肯献上自己，还竭力表白自己。一面是大卫不肯回转，对着这边这个童子是什么呀，交在主手，你把五饼二鱼交出来，那边是不肯回转，也可以说大卫不甘心离开，这边是甘心献给主，大卫也不过是五饼二鱼，要肯放在主的手里，顺服快点离开吧，这边是肯献上。一面是敌看为好人，那是下一段了，第四十一节看四十一到四十五，这边就是这个五饼二鱼啊被耶稣祝福掰开，那就是什么意思啊，是叫我们要破碎自己，放在主的手里，让主来破碎，来给众人吃饱，对着那面什么呀，敌看为好人，你这个好人没有破碎啊，没破碎这个好人没用，你自己都吃不饱，自身难保，这边呢、啊、这边就是被耶稣祝福了，你看看结果怎么样，装满了十二篮子，男人约有五千，万人吃饱，所以两杯相对，不肯破碎连累众人，是大卫不肯破碎连累众人，所有跟随的人都辛辛苦苦跟着他走错路，这边是破碎自己，万人吃饱，所以两杯相对就是大卫肯不肯破碎。一面是人前大受称赞，对着那面就第九节啊，雅集说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像神的使者一样啊，大受称赞，人前大受称赞，对着这面主前大大惭愧，这边就对门徒，你说门徒不惭愧啊，门徒刚刚还说呢，你让我们买二十两银子都不够他们吃，一点信心都没有，也没有信心也没有爱心，所以什么也看不见，那现在呢主耶稣这样的舍己掰开，也代表主自己为我们舍己掰开破碎，结果万人吃饱，你说门徒怎么不惭愧，你在主面前应该大大惭愧，你不要人前大受称赞。四十五节又一段了啊，是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都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上开，五饼二鱼是个轰轰烈烈的神迹，以后耶稣立刻就把众人上开，催着门徒赶紧走，不要在荣耀中，在那里头这是怎么样考究自己的荣耀，享受快乐，赶紧催他们走啊，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催门徒上船，那边就是催大卫回去，有时是要催，不催你不走，还留恋这个环境。再看46到50，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所以主耶稣的成功得胜在于往山上去祷告，常常祷告，随时祷告，一方面呢让门徒经过什么，又经过一次的狂风大浪，这次耶稣没有在船上，但是三更天的时候三更天的时候耶稣下来亲自在海面上走来营救他们， 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不是三更天，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所以耶稣不关心他们，乃是故意让他们经过风浪。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门徒应该求救命，而不应该随便乱喊叫。喊叫什么意思？哎呀，见鬼了！对主是这么不认识，这么没有信心。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到五十节为止啊，我们看这一段，四十六到五十这一段啊，在这一段里面就是耶稣的一句话最要紧的：“放心，是我，不要怕。”啊，前面呢就是说耶稣往山上祷告得胜，战胜风浪，战胜风浪。对着那边就是大卫，为什么失败？因为不祷告，不祷告一定是失败。在亚基面前失败，甚至投降，因为不祷告，这没耶稣祷告才能够战胜风浪。这个念进去就是明日早晨回去吧，就是让大卫经过一个整夜的黑暗，让他早晨起来，你就带全体，你要回去。这个见面放心，是主，不要怕，你只管起来走，一早起来天明了，你要起来走。这边告诉你不要怕，放心就是。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我们看门徒苦得不得了，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都又是四更天。我想门徒这个时候一定也是大喊大叫。所以耶稣知道，耶稣亲自在海面上走。什么叫在海面上走？我们的主是驾驭风和海，在海面上走。任何人不会在海面上走，主能够在海面上走。因为什么？因为他驾驭风和海，对着那边就万有为神效力。一早你就走，这句话就是亚基王都是为大卫效力，神是万有环境为大卫效力。一面是门徒经风浪认识主，那面是大卫经失败认识主。经过这一夜不是失败吗？跟随了亚基，经失败认识主，经风浪认识主。这边是难中呼叫，那面是被逼回来，逼回来的。大卫真是给逼回来的。所以大卫也是经过黑夜，这边是门徒经过风浪，都是在训练。这边主来了，救了他们了，所以蛮有恩典，是不是？再看最后一小段啊，五十一节到末了。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只要主一上船，风就住了。说你最要紧的，你要信靠主，不要怕。耶稣说：“放心，是我，不要怕。”主来救他，他还以为是鬼怪。你看，大卫也是这样，环境逼你走，你还觉得好勉强，还觉得我简直不得已，我是被逼回来的。你不知道这里面包含着神多么大的爱在里面，神多么大的爱。你大卫再不回来，你家庭都要死光，都被掳掠，是不是？你将来怎么做王？你要是整个上了战场，你怎么做王？你杀自己的百姓，不明白神的爱。所以这边是什么呀？这边就是满见神容，那边是蒙羞回来呀、啊，大卫不是蒙羞回来吗？一面也可以说，这边是风就住了，一面是风就住了，一面是什么呀？一面是大卫回来，什么时候你回来？什么时候亚基的臣仆也不再骂你了，也不再追你了，是不是？风就住了。神就借着环境让大卫回来，也可以说遵循神的旨意，遵旨回来。神的旨意就是让大卫回来，这边风就住了。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大家惊奇呀、啊，就说明门徒信心实在不够，太小了。刚刚五饼二鱼这么大的神迹，你们没看见我们的主是这么样一位主，叫无变有。现在经风浪，他们又害怕。可见的这里说什么？心里还是愚顽，糊里糊涂的意思。愚顽对着那边是大卫不再糊涂。大卫经过这一手，回到喜格拉，后来我们看见大卫心里苏醒，而且知道依靠神，结果把所有的家眷都抢回来。大卫是回转了，回转不再糊涂，这边心里还是愚顽。我们可不能还是愚顽，回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回来。打 回来都不知道，挨打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有的人很聪明，所以说愚昧人打一百下都没有用了，聪明人呢、一句责备的话你就能够受教。求主让我们心里苏醒了，不要再愚顽。底下激动渡过去，就来到了哥尼撒那地方，就靠了岸。一下船，众人认的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碎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你看这最后一个，我想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说这些人能够把病人、困苦人带到耶稣面前，叫耶稣医治他们，他们就蒙恩了。一方面，病人的本身肯摸耶稣的衣服碎子，信求就能够蒙恩点了。摸是什么意思？用信心来求主，来抓着主的允许来求主，结果就都好了。所以两边相对，大卫是极难中归向神，回来了，在极难中真正归向神了。这边是病痛中来摸主，你谁来摸主就蒙恩点了。一面是回到主前，回主前都蒙恩。大卫回到洗格拉就是回到主的里面，回到洗格拉就是回到神旨意中，回到洗格拉就是回到主的面前，结果都蒙恩。对着见的来就是这些病人到主前得医治，一面是信求主。什么叫摸？摸就是信，还要求，你要过来摸，信求主大蒙恩。那面就是大卫回主里大苏醒，以后才能够做王，以后大卫真正苏醒，这样的秉公行义，这样的认识神，回主里大苏醒。这面是信求主大蒙恩，一面是大卫将跟随的人也带回来了，将跟随的人带回来。那面是将病人带到主前，是大卫回来了，不是一个人回来，带着什么六百多跟随他的人都回来了。所以我们一个人失败，我们跟着世界走，你跟着雅基走，人家一大堆都跟着你，都走错路，你回来把人都带回来。这边呢，所以大小伦的中心就是破碎跟主，忠贞不屈，奋前。